是来自中金互联网组。
然后我们组呢，其实对于海外互联网像 Meta、Google 啊、亚马逊啊、Uber 啊、DoorDash 啊等这个公司一直有这个深度的覆盖。然后这个基于每一个季度的这种业绩的这个情况，以及说产业的发展趋势，我们也会定期对于这个公司和行业进行这个跟踪。那这今天的这篇报告呢，其实是我们对于这个就是其实不仅仅是海外，包括国内市场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 AI 的话题，做了一篇专题的这个分析。那我们这篇分析呢，其实核心呢着眼于三个问题吧。就第一个呢是 AI 的投入的规模，AI 的投入以及说它投入的规模结构和可持续性。那第二个问题呢是 AI 的回报的一些核心的这个路径，包括说模型的进展赋能主业云计算的新这个增量收入的这个情况。那第三点呢，就是站在现在其实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投资的这个机遇。那在分享结束以后呢，我们将有一个 Q&A 的环节。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哈，就是这个科技巨头的 AI 投入到了哪一步。首先呢，我们当然如果去分析投资的话，肯定要从这个 CapEx 来讲起哈。那从2023年开始，像亚马逊、微软、Google、Meta 四家公司，它的资本开支是有明显的提速的。那到2024年下半年以来，四家公司的合计的资本开支同比增速是维持在60%以上的这个水平。同时呢，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一月份的这个四季报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这些公司都不同程度的继续进一步上调了这个 CapEx。比如说像 Meta， 它的这个指引2026年的这个 CapEx 是1150到1350亿元，同比增长是59%到87%，是比市场预期要高6%到24%的。那比如说像 Google， 它的这个2026年 CapEx 的指引是1750亿到1850亿元，同比增长是接近翻倍的，那也是比市场预期呢高了50%左右。那像亚马逊呢，是指引2026年是20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同比增长是56%的，也是超出市场预期46%的。所以整体来看，这种这个资本开支，它不仅仅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它不仅仅是这个就是这个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增速，而且它还处于一个上调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过程当中。那这些资本开支呢，主要的用途包括说像建设数据中心啊，采购这种 GPU 等算力芯片啊，以及说布置配套的像电力啊、网络啊、冷却等基础设施，核心呢其实就是算力的这个投入。那这种这个持续上升的这种资本开支呢，确实在一方面可能是基于这个 AI 的可预期的增量的回报，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回报的部分。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给这个就是现金流和这个成本和利润带来了比较确定的这种未来的这个这种压力吧。那比如说从现金流来看，其实主要的这些科技巨头它的资本开支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它的经营净现金流。那从这个如果我们去对比2025年的这个公司，像 Meta、Google、亚马逊的经营净现金流以及2026年的这种 CapEx 的预期的话，当然说这个对比好像有一个时间差哈，就是说是2025年的经营净现金流除以2026年的 CapEx， 但是呢，这些公司其实相对这个这种业务呢，它也没有一个这个爆发式的这个就是现金流也不太可能爆发式的增长哈，所以这种对比也还是有意义的。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三家公司像 Meta、Google、亚马逊，其实它的这个2026年的 CapEx 已经开始接近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这个经营净现金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在现金流的角度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压力的增长的趋势吧。同时呢，如果说这个未来这个资本开支会有进一步的显著的增长的话，那可预见的未来，比如说2027年、2028年，这种这个就是甚至这个 CapEx 会持续的超过这种经营净现金流或者自由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可能也是大概率会出现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尽管投入巨大哈，就是但是我们也并不觉得这些公司它已经这个在资金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了。其实核心的一点是在于这个目前这些公司像 Meta、Google 啊、亚马逊啊这些科技公司，一方面它的资产负债表是良性健康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过去很多年它的这个主业的盈利模式都非常好，这些公司呢有非常强的创造持续现金流的能力，以至于说它的资产负债表是这个就是资产远远大于这个债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这些公司呢，它 仍然具有很强的融资的能力。这块我们在这个2025年其实也看到，像 Meta、Google 啊、亚马逊啊，都通过发债以及说股权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数百亿美元的这种融资。那从这种融资情况来看，其实市场的这个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的这种融资成本其实也是相对可控的，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债券的这个利率其实跟美国的政府的债券的利率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在一些其他市场是更低的啊，甚至说这个像 Google 它发行了一部分是100年的这种债券，然后是也是超额认购了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即使说从现金流自由现金流的角度，因为 CapEx 的增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因为这些公司它的资产负债表仍然非常健康，它的融资渠道依然是通畅的，所以它短期的这种现金流的这个储备或者说可持续的供给的能力依然是存在的。那同时呢，在这个 CapEx 的这个大幅增长的背景下，确实这个利润的压力也是在累积的啊。就是我们这里有几个指标哈，就是这下面有几张图展示了我们算出来的几个指标。第一个呢是叫做总资本开支除以云计算收入，来衡量资本的这个密集度啊，也就是说你每一块钱的云计算的收入需要多少钱的这个资本开支，有点把这两个这个业务做一个一对一的结合，去看一下这个资本投资的密度啊，就是左上角这张图，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数字在2023年以来是持续攀升的。然后这个说明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资本投资的密度是越来越高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就是这个我们算的是叫做折旧摊销占收入的这种增量的这个占比吧。就是资本开支呢需要按照固定的年限进行折旧，那折旧呢才是直接影响当期利润的最核心的这个项目。那从折旧占这个折旧的这个占云计算增量收入的这种占比来看，这个比例其实从2024年以来也是在震荡上行的。然后从大概30%已经提升到了40%左右。往未来看呢，因为这个 CapEx 它持续的有一个累积的效应，同时呢这个 CapEx 在过去2年持续的高增长。虽然说云计算的收入大概率往未来看也是会增长的，但是这个结合这种 CapEx 的累积的效应，我们感觉这个数字在未来依然会处于一个上升的这个阶段。大概率是一个仍然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哈，在2026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右上角这张图哈，就现阶段海外三大云厂商的经营利润率稳中有升。确实这个利润率看起来还是一个挺漂亮的一个趋势哈，但是这里面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它也有一些小的问，它也有一些问题哈，这个问题到底是小还是大，这个先不做定性哈。比如说我们如果去看 Google Cloud 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 OP Margin。你去看它的年报，其实它是把整个Gemini 的大模型的这个训练的成本是单独列在另外一行的，也就是说它的成本并没有出现在 Google Cloud 的成本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 Gemini 的这种模型的能力肯定是 Google Cloud 去实现增量收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driver， 对吧？相当于它把这个亏损最大的那部分拆出去了，某种程度上。那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在 AWS 和在微软上面就并没有那么显著，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未来下一个阶段这个云计算的服务会向 MaaS 的转移，然后不同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云计算的厂商它的差异化来自于它自己的这个大模型的话，那这些厂商像不管是像 AWS 还是这个 Azure， 它并没有自研的这个大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这个利润，甚至是说像这个 Azure， 它其实是有 OpenAI 的算力的投入作为它自己的收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 OP margin 呢，它可能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如果你考虑这个大模型的成本的话，是有一定水分的。这个。所以往后面走，虽然说这个利润的这个压力，我们觉得确实是在增长的哈，但是呢，就是目前来讲，我们觉得说这个拐点呢，可能也为时尚早吧。我们这里写了几个理由哈，就第一个呢，就是收入的增量仍然可以覆盖这个折旧的增量，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大概是30%到40%，虽然未来会提升，但是依然是在100%以下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经营利润率呢提供的安全点，虽然我们刚才讲这个经营利润率在 AI 时代可能现在的这个经营利润率有点水分，但是30%以上的这种利润率呢，依然可以算某种安全边这个垫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自研芯片提升投入的这种效率啊，不管是 Google 的这个 TPU 还是亚马逊的这个 Training。 其实自研芯片的这个放量其实都有希望去提升它的这个成本和这个效率。然后这个第四点呢，就是 GPU 租赁的价格呢是这个近期来看是有一定的这个上调的，这个也有助于说云计算厂商去这个就是稳定它的利润率。所以小结来看呢，我们认为确实就是说不管是从 CapEx 还是从这种 CapEx 到折旧成本的这种压力来看，它都是一个这个上升的这种趋势吧，或者说是这个确定性的压力在增加的趋势啊，就是在成本和投入端来看。但是呢，从现金流融资的这个渠道，以及说这种就是云计算本身的这个安全垫的厚度来讲，我们觉得未来可能还有一两年的这种时间窗口，去供模型的能力的迭代、 AI 商业化的探索、 AI 云这个增值服务的发展，从而呢去提升这个投入回报的这个可见度。关键呢，未来下一步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回报，投入呢是确定性的在增长，然后呢利润的压力呢也是确定性的在增长然后这个那未来这个 ROI 能不能这个实现和预期的 ROI，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回报，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第二章，科技巨头的 AI 投资回报如何。那首先当然是说这种回报或这种回报在产品侧目前看起来最核心的一个 driver 还是这种大模型。那从25年11月份以来，头部的大模型公司均有新款旗舰模型的发布哈，就这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报告的信息都已经赶上最新的这个模型发布的速度了。基本上这些大厂每两三个月就会有一次这个中小的这种版本的迭代，每半年可能就有一次比较大的这种版本的迭代，这个模型进展的速度是非常的迅速的。但是呢就基本上我们看到哈，就是不管是 Gemini 3.1 这个 Cloud 4.6 还是 GPT 5.4 现在有发布了 5.5 还是 Meta 其实4月份有发布了这个闭源模型 MuseSpark， 它的这种能力的核心的进步的这个方向呢其实都有我们觉得都有一定的共性吧。第一个呢是 Agent 的执行和这个控制能力，第二个呢是长文本的处理能力，第三个呢是多模态的理解能力，这些呢其实长期来看都是在通往 AGI 的这个愿景的路上的一些比较核心的这个milestone 吧。而这些能力的提升呢直接带来了 token 和算力消耗的这种指数级别的这种增长。然后这里面呢可能现在各大厂商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其实这个都比较聚焦的一个方向确实是这种 Agent 的这个Agent 的这个产品化，以及说 Agent 的这种人机交互的方式，以及说 Agent 的这种重构整个软件工具生态的这种理念那三大云厂商均推出了 Agent 的开发工具，在前两天这个 Google Cloud Next 就基本上也是全面相当于把云计算的各个环节用 Agent 的这种操作方式构架方式来重新设计了然后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一季度这个开源项目 Open Cloud 也是非常迅速的掀起了一波热潮。然后这个当然说在一些存量的这个 C 端产品，像 Meta 也表示说 Agent 的购物工具可以精准的匹配用户的商品的需求所以整体来看这个 Agent 确实是26年这个整个模型应用的方向比较重要的一个确定性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除了模型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应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还是去赋能它的这个主业但是这块呢就是整个 AI 对于传统互联网业务的影响呢确实有两个层面吧，就是第一个呢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去改造业务的链路，然后提升人效，带动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那第二层呢其实是说 AI 进入 Agent 阶段之后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颠覆的效应，它可能会改变流量入口，消除信息差，对现有的模式造成一定的挑战。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案例可能就是类似于对于 OTA 啊这些交易平台，大家畅想可能会因为 Agent 成为新的流量入口那这些 OTA 的平台，这些交易平台有可能被管道化，有可能被这个 agent 去分流这部分我们后面也会讲这个我们的这个观点哈，但市场肯定是对这部分是展现出来了一定的这个担忧的。那在这个赋能主业的这个维度呢，我们觉得现在广告和这个就是用户的活跃度，我们都看到了 AI 对于因为推荐这个就是优化推荐算法，在 Meta、Google 啊这个身上都看到了这个比较明确的这种增量哈，就是在用户侧呢，我们看到像这个Meta 也提到它的这个推荐算法的升级，其实像 Instagram、Facebook 的视频市场也持续的在提升尤其是 Instagram 可以看到在25年下半年它的这个用户市场的增长又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然后像 Google 其实它的这个DAU MAU 其实也有一个同比的这种增长，那背后的像 AI Mode AI Overview 也带动了它的搜索 Queries 的这个使用量也创了一个新高然后在广告的这个角度，那显然就是说 Meta 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广告的增速，不管是展示量还是这个价其实背后都有很大的这个推荐算法的这个优化的这种 升级带来的这个提升吧。那在广告的这个维度，不管是这个其实这个 AI 大模型融入这个传统的推荐算法，不管是在这个召回还是在金牌等等这个维度，都发挥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效果吧。然后像 Meta 他自己提到，这个 Andromeda 上线之后，这个广告质量提升了 8%， 然后 Jam 上线之后带来 Reels 的转化效率提升了 5%， 然后像他的那个广告推荐的模型 Natis 带来了之后 Feed 的转化率提升了 4%。 所以整体来看，这个AI 广告提效其实在 Meta 和这个 Google 身上都还在持续的落地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模型的替代或者升级，它是一个持续的这个过程。那在电商的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像亚马逊和沃尔玛其实也进行了这种 AI 的这个 AI 助手的这个落地和这个升级。那我们看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Rufus， 它其实服务了3亿的用户，然后购物意向提升了 60%， 然后预计年化的这个增量销售额超过120亿美元，这个也是明显提升了这种人货的这种匹配效率吧。然后在商家端，其实像亚马逊也有像 Jim AI Listing， 然后帮助商家去更高效的这个缩减这个上架的时间。然后在这个履约端，其实亚马逊也有机器人啊，然后部署这个提升这个履约的这种效率。所以这块呢，其实是在电商领域，不管是在平台端，还是在商家端，还是在这个履约端，其实 AI 都在持续的提效。然后这个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赋能这个传统的像亚马逊这种电商的这个巨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像 OpenAI 这些 Chatbot 或者这个新的这个 AI 的巨头，其实也在尝试进军广告甚至电商。那目前来看呢，其实像 OpenAI 它的这种电商的一些就直接跟交易的行为去打通，然后直接通过电商变现这样的一条路径呢，目前来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通畅或者特别的这个畅通。这个我们觉得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来自于目前来讲，不管是 chatbot 还是这种 AI 的这个 agent 也好 ，chatbot 也好，我们说的是 to C 端的哈，就是它的这种用户场景，它并没有。这个就是它的用户场景还不足够的清晰，同时呢，它给用户创造的增量价值在交易这个环节也不足够的清晰，以至于说其实它的服务并不能，这个目前来讲并没有和亚马逊和这个 Booking 类似于这种，和携程类似于这种拉开显著的这种差距或者差异化，以至于说其实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存量的用户心智其实已经非常强了。这个如果这个使用你的这个 ChatGPT， 使用你的这个元宝或者豆包，其实在买东西或者说点外卖，它并不能给用户带来类似于你在美团上点外卖或者在亚马逊上买东西差异化的这个体验的话，其实用户也没有很强的理由说一定要使用你的 ChatGPT 去购物，除非你能够提供一些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些平台满足不了的需求，或者你能更高效的去满足这些需求，这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才是有增量的价值。其实我们在1月份的这种 Chatbot 的那篇专题报告里面，我们是比较坚定的看好说这些 Chatbot 长期来讲逐步的转型为Agent， 然后逐步通过说这种免费加效果广告电商类的效果广告的方式去变现。当然确实这里面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 gap 的，就是这些产品这些 agent 也好，这些 chatbot 也好，它在交易的这个场景能给用户提供什么增量的价值，你是到底能更好的帮用户规划一个行程呢，还是能够帮用户去找到更适合用户的商品呢，还是说去找到这个价格更美丽的这个商品，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回答不清楚，可能这个就是chatbot 也好 agent 也好，它未必能很快的去颠覆这些交易平台原有的生态和固有的用户心智。第三块呢，这个回报这块就是云计算哈，就是说 AI 带动这个收入和订单的这种加速的增长。实际上云计算确实也应该是目前来讲这个 AI 在回报领域除了芯片之外最确定的一个方向。从这个增长的引擎来讲，像 Google Cloud 他提到说他 75% 的客户使用了 AI 的全站式的这个服务，然后 AI 客户使用的产品数是非 AI 客户的这个 1.8 倍，然后亚马逊 AWS 也提到 Bedrock 可以成为年化收入数十亿美元的这个服务，然后客户的支出呢也环比增长了 60%。 所以这个 AI 呢其实是这个就是这些云计算能保持高速的增长，其实 AI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 driver。那第二点呢，就是从收入来讲呢，这个不管是 Google Cloud 还是 AWS， 在去年四季度都展示出了这种加速的增长的态势。 Google Cloud 去年四季度同比增长是 48% 云计算的收入，然后这个 AWS 是 24%， 都有明显的这种增长。那增长更 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增长更有指引意义的是这个在手订单。那我们看到不管是 Google 还是亚马逊还是微软，它的这个在手积压订单在去年四季度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加速的增长啊，这个我们算下三家在手订单的这个去年四季度同比增长是 96% 的，是远远高于去年三季度的 47% 的。对，所以从这种在手订单的这种陡升来看，因为这些订单未来两年大概率都会要确认为收入哈，就如果订单不取消的话，那可以预见的是说在未来一两年这些公司的云计算收入大概率也还是会保持一个这个加速增长的这种态势啊，这块这种在手订单呢其实是提高了这种这个未来的能见度吧。然后这个所以从往未来来看，到26年我们预计呢，像 Google Cloud、 AWS 它 AI 相关的收入还是有希望保持一个这个非常高的这个200%以上的同比增速。然后像这个亚马逊投资 OpenAI 和 Anthropic 之后，这些公司的这个算力的投入可以有希望给这些 AWS 带来10个百分点的这个收入的这种增量。所以简单来讲呢，在充沛的在手订单和旺盛的 AI 需求下，目前整个这个就是云计算呢还处于一个比较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是我们相信，我们认为这也是这些公司呢就是在当下这个就是依然非常积极的去做 CapEx 的这个投入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较旺盛的这个 AI 的需求。然后这些呢，我们觉得大概率在手订单的这个确定性呢，会驱动说像 Google Cloud、AWS 他们的云计算收入在26年继续上行。好的，结合以上的这个，我们分析了投入和分析了这个产出啊，我们再来谈一谈怎么去在当下的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去把握一些投资机会吧。确实，当下市场呢，我们觉得有几重。有多重的这种担忧吧，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对于 AI 如果说这家公司的反应不够积极，其实大家会担心它的 AI 在 AI 时代的这种落后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说 AI 的这个持续的发展，模型不断的进步，然后 agent 不断的落地，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商业模式被颠覆的这种担忧。那第三个呢就是 CapEx 的持续的这种增长，然后自由现金流可能转负，大概率这个会带来说利润端的压力和现金流的这种压力。那这种三种这个担忧看似，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说有一些矛盾，但本质上呢我们觉得反映的是说 AIG 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风险，它本质上背后是一种不确定性的，让市场呢整个这种情绪可能有一些这个变淡，然后进入到一个相对动荡的模式，风险偏好这个下降，其实有可能也会放大这部分担忧。那对于说 AI 的这种泡沫破裂的这种叙事论呢，目前来讲我们依然是一个偏中性的这种观点哈，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个 AI 进展的积极的一面， AI 在编程啊，像在 chatbot 啊，主页提效啊，云计算啊，这些维度正在创造增量的收入和用户的价值，这些价值呢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真实存在的并不是这种纯粹的一个泡沫。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这种回报虽然说我们看整体的趋势是积极的，但是是很难量化的，是可能面临变化的，是很难预测的，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美股的这些科技巨头有军备竞赛式的这种资本开支，持续增长的资本开支，它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成本和现金流的压力，同时呢长期呢也确实存在说过度投资的风险。但是中短期来看呢，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只要这些公司的主业的经营状态不出现明显的改变呢，资产负债表依然是这个比较健康的，融资渠道呢依然是比较通畅的，那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呢，这种资本开支也是可持续的，我们觉得。所以在当下的复杂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建议从两个维度去把握这个机会哈，就是从虽然说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是相对确定一些的。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是主业的确定性和估值，这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一面，我们可以去聚焦那些主业基本面扎实，然后估值相对更合理一些的公司。这个呢，本质上是在就是这个降低我们投资的风险，提升我们投资的安全边际。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 AI 的这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可以去适度把握一些市场的预期差。在投入端呢，我们看到各家科技巨头似乎都是同等激进的，不构成这个显著的差异化。当然也有极少数像苹果这种尚没有进入到一个激进的投资，但是我们刚才覆盖的这几家其实都是同等激进的。但是在产出端呢，我们觉得市场对于这个各家的这种 AI 的布局的认知是存在这种差异和分歧的，而这种分歧呢，我们觉得可能是说 背后会有一些潜在的机会。就第一个呢，比如说举例，比如说像市场对于 Google 的这个 AI 进展是被市场广泛认可的但是呢，市场对于 Meta 的这种 AI 能力就是被这个广泛的怀疑的。但客观来讲，从这种 AI 技术尤其是 AI 基座模型的这个发展和过去几年的历史来看，我们觉得模型本身是难以成为可持续的壁垒发展的态势可能顺时的这个转变，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大模型的迭代是以月为单位的这种版本的更新，那不同公司、不同模型、不同 SOTA 模型的这种领先和落后的这种状态的这个变化，我们觉得也是按月来更新的。那相对来讲，就是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讲，我们觉得只要这个坚定的一个有坚定的这个追赶的意愿，再加上说在这个人才啊、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这些维度去做好执行，我们觉得追赶的概率是不低的。因此呢，这个布局预期差的较大的公司呢，可能我们觉得是有这个有可能带来超额收益的。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现在觉得像 Meta 它的主业估值，它的主业的这个收入增速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主业基于主业的估值呢，目前也在一个我们觉得合理偏低的区间。同时呢，在 AI 领域呢也有一些明显的预期差，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从今年四月份以来，这个 MuseBug 的这个模型它的能力确实也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后面呢，我们觉得可能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进展。那除此之外，像这个亚马逊呢，这个我们觉得也是处于一个目前来讲估值比较低，然后呢这个也有潜力的一个状态。然后像 Google 呢，反而相对来讲我们觉得短期这个估值是走得比较慢的。当然说我们中长期呢依然觉得确实 Google 这种全站式布局呢还是有这个独特性和这种这个确定性的，但是短期呢可能是处于一个我们觉得比较一致预期的状态。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析的这个报告的核心的内容，要不接下来看一看投资者有没有一些问题吧。
大家好，如期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期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尾号7867参会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小老师，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喂，小老师，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你说。
喂，小老师，听到我说话吗？
我可以听到。
喂，肖老师，听到可以听到是吧？哎，肖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提可以听到对吧？
嗯，对，您说。
嗯，对对，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这个您刚刚说大模型不构成可持续性的一个壁垒，但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头部三四家的这个模型啊，因为基于这个不断的用户量的一个用户的规模效应吧，然后数据回流、信号学习这些，形成一个类似于自强化的一种一定程度的一个费用效应？
对。就这个问题是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显然不是零是存在的，然后这个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可能还不是还没有这个费用还不是特别的显现，本质上是说这些大模型它一个预训练决定了这些大模型智能的上限，但是预训练又不是一个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持续，但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实现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所以呢它并没有像比如说我们的推荐算法一样就已经进入到一种成长的阶段。如果真的是那样，当然说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说真六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杜绝的，所以这里面有两点哈，就第一个呢，大模型目前并没有进入到一个就目前的这个预训练这套机制并没有进入到一个 continuous learning 的一个正向飞轮的循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真六这件事情，只要你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避免的。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这些SOTA大模型，我觉得差异化好像越来越小了。至少在我看起来是他们的这些能力很多，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讲都已经超越了普通用户能够甄别的这个上限。差异化其实是在缩小的，所以从这些维度来讲，我觉得并不能推翻你的这个预判，但是至少目前来讲也不能确认这个东西是现实。
OK。明白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中国互联网公司它普遍增速还是比较慢嘛，尤其是对比海外的这些 Meta Google 啊这些，你觉得除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宏观环境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结构性的原因吗？然后这些因素你觉得未来会有一些扭转或者
我想想，我觉得
喂，老师，
你全听到，你能
听到？听到，啊，听到。
我觉得宏观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宏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然后确实，宏观影响广告，影响电商，然后这个通胀和通缩确实也会带来这个比较差异化的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我想说的是，好像其实中国的这个厂商也没有系统性的比美国更慢哈，就只是说可能部分像字节啊这些公司，其实它没有上市，对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其实字节的增速、小红书的增速其实都是不慢的，但是可能是对吧？就是相对来讲，腾讯的广告其实增速也不是很慢，对，所以其实你如果去看整个行业的增速，我相信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广告的增速是未必比美国更慢的，只是说它可能这个竞争格局不太一样。
OK， 明白。行，哎，那邵老师，我最后面一个问题啊，不多耽误您的时间。然后您刚说的这个 Google、亚马逊啊，这个 Meta 这些，我不知道您对微软了不了解？你觉得它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因为会有一些 agent 对它这个 persist 这个模式的一些变化，你觉得它接下来和其他公司比，是不是身位或者生态位的话会更难一点？这个你怎么看啊？
微软不是我们总覆盖的，对，在这儿就不讨论了。
哦，没问题，理解。理解，好的，谢谢这样肖老师，你很专业啊，
嗯，
其他没问题，嗯，
对，
好，
谢谢，嗯。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如果这个没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后续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联系中兴互联网组。谢谢，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